亲爱的天父，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遇见属灵低潮的时刻。感谢你赐下今天这篇经文，帮助我们能够思考，当我们在灵命低潮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行。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正在属灵的低潮当中，可能我们不想，我们可能不想更认识你，可能现在很沮丧。求神你重新燃起我们心中对神你的渴求，燃起我们的火热，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世上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请你看顾我们，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心现在你的面前，请你鉴察。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主题是灵命低潮或属灵低潮。请问各位是否有这样的时刻，或者你常常在处于这样的时刻，不想读圣经，不想祷告，明明知道自己很需要神，但就是好像不想跟神交通，然后你突然觉得上帝离你很远，很不真实。属灵低潮是每个基督徒一辈子几乎都会碰上的，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属灵的领袖，他们一辈子都在属灵低潮的这种征战当中。当属灵低潮来临的时候，你的心是堵得很慌的，好像有一个石头压在地上。你知道你想祷告，你应该要祷告，但是你的祷告很空洞，或是你没有办法祷告。你知道你应该要读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就是读过去也进不到你的心，或是你根本就没有那种动力去读。然后你就试着用很多的方式想要逃避这种的感觉，但这就像是复古之居一样，一直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或是你教会的同工，碰到这种属灵的低潮的时候，你可能更严重，因为呢，你不敢告诉别人，你怕别人知道你正在属灵低潮当中，会对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于是你继续服侍，继续关心人，但你自己的灵命光景却是停滞不前。你发现你越来越痛苦，越来越虚假，因为你可能在为人祷告或者是服侍人的时候，你甚至那些人都感受到神的同在、灵在，但你自己在服侍人的当中，你却不确定神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属灵低潮的时候，你是很孤单的，尤其是一些属灵的领袖，当你陷入低潮的时候，你不敢告诉别人，因为你怕让人跌倒，但这也让你陷入更深的低潮。这次去美国，我发现很多牧者都有很难处理的问题。有一位牧师，他经历很难的一件事，他告诉我他在旷野当中，他说他现在感觉就是在旷野当中。我感受到他正在处于一种属灵的这种征战和低潮的情况。这就像呢，如果有人有忧郁症的话，通常忧郁症的开始呢，是有一件事、有几件事来触动、来触发或启动。我们英文叫 trigger， 就是枪的那个 trigger， 启动或触发这种忧郁症的产生。同样，属灵的低潮通常也是有一些事情来启动的，然后这些低潮就会慢慢的影响你的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常说身心灵，身体、心理和灵魂，身体、心理和灵魂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甚至是不可以分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分辨说，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心理，这是我的灵魂，因为其实少了任何一个都不是你。而有些属灵的低潮呢，有可能是因为长期你的身体在生病。像英国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斯布珍，他的一生都在为他的一个疾病来争斗，所以他常常容易有属灵低潮。还有一些人呢，他比较内向，他的心理状态是比较内向的人。 内向的人跟外向的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人，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但内向的人呢，就比较可能会有这种属灵的低潮。那因为他可能不太敢跟别人说，那他也可能很多时候在反省自己，反思自己。可是当你反省反思过多的时候，有可能造成另外一种的属灵低潮。所以属灵的低潮呢，也有可能从身体或心理来引起的。从今天这一篇经文我们看见呢，属灵低潮不是现在才有的。很多人说哦，那我们现在的世代呢，比以前更加的邪恶，更加的混乱，全普世性的混乱。但其实属灵低潮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就已经有了。诗篇42篇这一位诗人正在处于属灵低潮当中，他在这里写道：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把他的自己的心，他省察，发现他的心现在在他的面前是非常忧闷，非常烦躁的。那42篇和43篇，很多解经家把它看为一篇，因为他们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呢，作者呢，这个诗人呢，是在属灵低潮期。42到43篇，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篇，他重复了三次同样的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们念烦躁？然后告诉自己要仰望神。我的心啊，为何忧闷？为何第五节、第十一节，还有43章的第五节，都是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当有一句话重复出现的时候，代表这句话对他来说，这是对这个经文有最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位诗人呢，他的属灵光景呢是很悲惨的。从他的其他的描述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在第三节我们看到：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第四节后半说这个看不到。第四节后半，这里说到说：我的心极其悲伤。这一节没有放在上面。我的心极其悲伤。诗人的状况不是很好，其实他是很相信神的人，他信神，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感受不到神，他经历不到神。所以他表达的方式就说，我们刚刚唱的那句经文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上帝啊，怎么样？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哇，如果弟兄姐妹你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像我们刚唱诗的时候，你的脑海中有什么样的图画？你可能想的是：哇，现在有一个很美丽的溪水在那边，有一只麋鹿，很美丽的梅花鹿或麋鹿就在溪水旁啊。那他口渴了，那溪水在他的旁边，所以他就很切慕这个溪水，跑去喝水，一种很平安很美丽的画面。可能你在唱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感受。如果你单单只看这节的话，你会觉得说这可能是一个在溪水旁的一个很美的图画，在神里面的平安。但我跟你说，如果你看前后文的话，你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几时能朝见上帝呢？所以这种渴慕是他很想要见到神，但他见不到。也就是说，今天不是在他旁边有一条很好的溪水等着他去喝，他渴求马上就喝得到，不是。今天是他这只鹿啊，他不是在一个溪水旁的鹿，他在哪里？比较像是在沙漠，他好像在沙漠当中。他说：我几时能得见上帝呢？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等候，时间上的这个跟神的关系的分隔，他等，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心焦急，就好像在沙漠中一只鹿想要喝到水一样，他会很希望赶快找到水源，比较像是这种情况，而不是在溪就在旁边的情况。然后第三节我们看到他说什么：我昼夜以眼泪当食物，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呢？这里有一个空间的分隔， 之前是他等上帝等不到，这里呢我找上帝找不到，你的上帝在哪里呢？人会对他说，他回答不出来的意思。别人对他说你的上帝在哪里，他说不出来。所以这种状态不是说好像有一个溪水啊很美丽的一个图画，不是，是一只鹿或一个人在沙漠里面快渴死，还看不到绿洲，还等不到绿洲的那种状况，是一个很悲惨悲惨的属灵光景。如果你曾经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好像一只在沙漠里面的鹿，你就能够明白他的感受。可能我们当中很多认识主很久了，你认识主之后，你发现你经历了一些神的作为，有个姐妹说我亲眼见神，然后这些经历成为你的帮助，但是突然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突然发现，诶，为什么我这些经历我都忘了？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钻一个牛角尖？为什么现在神好像离我很远，遥不可及？为什么我本来对神的经历本来是历历在目，现在变得非常模糊？心中你还是有那种渴求，希望可以重拾当初你信主的时候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但好像总有一堵墙挡在你和神中间，你感觉不到神，即使你知道他就在墙的另外一边，但你就是感觉不到他。处于属灵低潮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他给人表现出来的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你看看这个诗人好了，如果你今天这个诗人就坐在我们当中，你看到他，你觉得他会表现出来什么样的生命？昼夜以眼泪当食物，保证他什么？吃不好睡不好，非常难过，所以脸一定是垂头丧志，走在这个，如果在我们当中，他是一定是一直低头，不太敢抬起头来见人的那种状况，一定睡不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大的黑眼圈。还有呢，可能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可能很瘦，不知道，或者很突然很胖，因为整个人的身体状况就有乱七八糟。然后呢，还有他很怕人，因为别人告诉他说你的上帝在哪里。那所以呢，这种人呢，在属灵灵性低潮的时候，他本来他是一个基督徒哈，但当然当时他们只是说他们是神的子民，因为现在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其实你要知道，属灵低潮的影响力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它不单单会影响你，还会影响你周围的人。你就变成像一个低气压，你走到哪里，哪里就可能有暴风雨。属灵的低潮，如果不赶快的走出来，你旁边的人不会信耶稣。因为你是表现出来怎么样，你说哎呀赶快信主啊，赶快信主，然后那个人会说信的主跟你一样惨，我不要。是不是一个在属灵低潮的人，他们已经形成了属灵的低气压，再一步就是形成台风跟飓风，再一步可能形成龙卷风，我们不知道，反正他就是一直会用负面的方式来影响他周围的人。所以灵命低潮是几乎百分之百会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会产生，只是时间问题。产生之后怎么办？那原因在哪里？在这一篇诗我们看见了三个原因，至少从前面五节我们看见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停止了圣殿的聚会。第四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从前与众人，我们一起读好，我从前与众人同住同往，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用欢呼称颂的声音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在某种情况，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他停止了他在圣殿的聚会，或者是他中断了他在圣殿的聚会。他以前是欢呼称颂的心，就好像我们刚刚一起在唱诗歌颂赞美神一样， 但是诗人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办法再有这种的敬拜。我以前说过，统计指出，多参加教会的聚会会让人更满足、更长寿。这已经是英国的统计，还有另外一个统计，美国的统计，就是更满足、更长寿。但反过来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常常中断参加教会的聚会，无论是小组祷告会或是崇拜，你就很容易灵命枯干，因为你失去了那泉源。可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因为各种的原因来停止参加聚会。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啊，这是真实的啊，至少我看到这个报道是这样。一个40岁的顾姓男子，然后他呢在出现了口干舌燥的状况，他以为他水喝的不够，就拼命把可乐当水喝，然后越喝越什么，越喝越渴，结果就进入恶性循环，一直到他越来越瘦，越来越没力气，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家人把他送到医院去，医院一检查，发现顾姓男子已经引起了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导致这个我看不太懂，高肾性昏迷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反正就是他的血糖高过人家30多倍。抢救之后下来了，可是第二天就宣告无救，就死亡了。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说？就是我们在属灵饥渴的时候，常常找错东西喝。我就要这样讲，饮鸩止渴，饮鸩止渴，灵魂的渴，只有灵魂的水才能解嘛，是不是？而这种水只有在神那里才有，所以神就会借着这些属灵的聚会来帮助我们解渴，使我们得到满足。但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以为其他的东西可以解渴，本末倒置，饮鸩止渴。短期的解渴带来长期是更大的渴，到最后可能还会临命的死。这个世界有太多让我们容易心烦意乱的事情，有太多的东西会诱惑基督徒，影响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我们都知道，如果身体常常吃了一些毒素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排毒解毒，对不对？有一个弟兄还跟我说什么肝胆结石排毒法然后说要喝苹果汁怎么解毒什么什么，有兴趣你们可以再找他，你跟我说，我就跟你介绍他给你，他告诉你怎么样，他还排出什么肝结石胆结石这样。那排毒是一阵子排一次，一阵子排一次那如果你平常吃的就少毒的话，你当然就会少排毒。可是我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一直都有很多扭曲的价值观家庭当中的关系的问题，有太多太多这种负面的东西产生，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属灵的光景分分钟都会受到影响。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健康，所以就不断的吸收很多这些属灵的脏空气，然后慢慢慢慢，我们整个人变成一个毒人。可是你又不来教会，又不去小组，又不跪，跟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排毒哦。那你毒就怎么样，越积越多，最后变怎么样，结石，再过来怎么样，引致于生命的危机。属灵光景也是这样，你如果不去常常思考，在神面前跟弟兄姐妹一起洗涤你的心灵，每一次的圣餐也不要小看它，在圣餐当中神纪念，让我们在属灵当中合为一体，也让我们在属灵当中来让我们纪念耶稣的救恩，让我们重新反省自己的人生。圣餐非常重要，聚会非常重要，但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时候会属灵的饥渴用其他的方式来解渴，结果越来越渴。所以这第一点引起触发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停止了圣殿的聚会。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 所以我们要互相勉励，请你跟旁边的人说，不可停止聚会。那这个时候盼望有些人脸色就觉得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目的，要你不好意思，不是我要你不好意思，是什么？神要你不好意思。但这种不好意思是好的，因为你连不好意思都没有了，怎么样就完了。第二节第二段就是他受到敌人攻击，诗篇第三节说，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上周日其实我就回来，我很想来参加崇拜，结果一下飞机就发烧 38.4， 我没办法，就只好躺在家里，然后头昏脑胀了，然后也是因为腰椎间盘的问题又更严重，就只好躺在家里。那感谢神，这个礼拜神医治越来越好转。那可是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打电话，每次我动不了的时候，我发现神就借着我来工作，我就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好了来关心人。然后呢打到一通电话，那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那、啊、你的神不是，你的神怎么这样对你呀、啊、你的神在哪里呀、啊、类似的意思，你的神怎么这样对你呀、啊、你在关心人，为什么你的腰又你必须趴着才能打电话，然后在家里又起不来，然后又感冒生病又发烧，那、啊、你的神怎么这样对你呀、啊，所以我明白这个诗人这个感受，当他已经快不行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在加油添醋说，你的神在哪里啊，所以他肯定很难过很难过。当你在属灵低潮的时候，你需要的是别人的鼓励和安慰，陪你一起走过那个低潮。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周围有一些不幸的人，他有可能就会用这种话来攻击你，攻击你的神，让你陷入更深的低潮。所以如果平常你不是、啊、感谢神啊，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蛮平静的，我也没跟他说你讲什么乱讲什么，没有，我没有这样讲，我还蛮好的，就跟他继续聊天。但如果你平常没有保持好关系，当有人跟你说你的神在哪里了，有可能让你陷入更深的低潮，让你更加的痛苦。所以第二个原因是，就是他触发了这个他的低潮的原因，就是他遭到了攻击。第三呢，是从这一节看到的，他本来他是领他们到神的殿中的，那而且这个他是可拉后裔，所以很可能他是在教会里面呢，他是属于他，对不起，他不是教会，是圣殿，在圣殿里面他应该是属于就是可能像诗班的这种人。那所以呢，他第三个原因引起他的低潮，就是他失去了服事的机会，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没有用。诗人是在圣殿敬拜的，他现在连圣殿的聚会都参加不了，他就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神所赐给他的属灵恩赐他没办法发挥，长期下来就有可能触发他的属灵低潮。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大学学的是电脑，他毕业之后就开始从事电脑相关的工作，但是我们是他的朋友都知道他不喜欢他的工作，他非常讨厌。可是呢，于是他怎么办呢？他就去读一个硕士，商学硕士。商学硕士读完之后，他去考了 CFA，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就是在这个就是理财，在那个财务管理或这些Financial Advisory， 这些 CFA 是很难的一个考试，跟那个精算师的考试差不多难的，可能很难的考试。就是他考到了之后呢，没有转行。我们都很纳闷，为什么你就不去转行呢？他说他怕什么？怕他在他这个年纪再重新开始，他拿不到那个薪水，然后也怕太迟，所以他一直在低潮当中。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就真的又好像属灵低气，不是属灵低气压，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就有一个低气压一直在那边。你可以看到他不开心，一直的不开心，因为他一直不敢踏出去试着尝试另外一种的行业。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你在这个教会可能很久，但你有可能还没有开始在这个教会有一份服事。你不要觉得在教会服事神是一个吃亏的事，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不是荣耀人。而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价值。很多人觉得我服事是吃亏了，凭什么我要做的比别人多？但是当上帝跟你点头微笑，当上帝和你建立更深的关系，当你在服事当中经历神，享受那种服事中的甘甜和喜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你这种的服事，它的价值不像你去做其他的事情一样，不是那些短暂的，很就是只有短暂的意义的这些事情，而是一种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且如果你在教会一直很少服事，一直很少参与的人，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人，因为你没有为这一个家付出一份力，你自然对这个家没有认同感，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要给这个属灵的家的一个丰盛。这种属灵的大家庭，神的灵几乎都是在这种群体当中运行。当你没有一种认同感，你没有踏出去，你没有去试着成为这家中的一份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享受神要赐给这个家的丰盛。所以这个是第三种的原因，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他失去了服事的机会，他陷入了属灵的低潮。这些三个原因不是所有的原因，因为还有更多的原因会让我们进入这种属灵的低潮。但这些原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小心，因为你可能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最后，我们要怎么突破这个属灵的低潮呢？人们不愿意被带领走过死因幽谷，他们只希望有人把死因幽谷处理掉。每一次我为人辅导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有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希望学习怎么样在这些问题当中等候、祷告、经历。你要处理属灵的低潮，没有一蹴而就的办法，你需要有恒心、有毅力。首先你要先正视你的问题，就是你有属灵的低潮。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你怎么样得拯救？我们最近在教小朋友啊，我就教 David， 因为我们的大儿子很爱哭啊，每次碰到一件事情就哭。所以昨天我就找他来，昨天和前天我就找他来，我就说 David 过来，然后跟他讲，因为他刚又要他一哭就会啊这样子很恐怖。那我们就把他找来，我就说 David， 那你通常在什么时候哭？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在探寻，基本上很简单，归纳出来就是我们要他做他不想做的事，吃不想吃的东西，或者是像昨天是吃不想吃的东西，他硬要熬，但其实他可以吃。所以要他做不想做的事，或者是不要做他想做的事，要他不做他想做的事，他就会哭。所以他认知到这一点，所以他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爱哭的人。他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爱哭的人，他怎么去对付自己爱哭的毛病？所以第一点，我们就让他正视，我就跟他说，你是要知道你每一次在别人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就哭。然后第二点，就教他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我就说啊，你哭的时候要怎么办？如果你哭了，那他就说哦，那我哭了我就赶快跑掉到房间里面大哭。我说你可以跑进去，但是你进去之前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声，说爸爸妈妈我现在心情不好，那我呢到里面去，等一下我再出来跟你说好不好？那当然五岁的小孩可能做不到这点啦，但至少我有教他。我说你可不可以画画啊， 或者弹钢，像姐姐现在学钢琴了，搞不好姐姐可以弹钢琴来抒发自己的怒气啊，弹大声一点啊，或者是可以就是画画啊，哦，乱画啊，很不爽乱画啊，大都可以啊，来处理。所以我发现你要是不认知，你就不能处理。所以你要先认知，也就是你要正视，要面对你的，要正视你有属灵的低潮。你要处理灵性的低潮，要先认识、接受自己正在经历灵性的低潮。有一次，我送一个姐妹去这个产后忧郁症的医院。后来我送去之后，有刚好我在那里的时候，她的亲戚来看她，然后她的亲戚来看她的时候，都是她的长辈。然后长辈来看她的时候，竟然她已经因为忧郁产后忧郁症住在医院里了。她的亲戚来的时候，竟然跟她说。哎，你没有忧郁症啊，你没事啊，啊，这忧郁症，我们以前哪有这种忧郁症，根本都假的。你没事，啊，你只要开心就好，就是你心里自己调适，不需要吃药，哪需要吃药？我问你，如果你是个姐妹，你现在会怎么样？更忧郁，因为怎么样？忧郁症的人最需要亲人的支持，哎，他的最重要的几个亲人。爸妈刚好不在身边，这些新人来了，竟然不支持他，他更忧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否认，你明明有，但你否认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你必须要正视自己，把你的心，像诗人说，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所以这个诗人是知道他心里是在忧闷的，他把他的心打开来看，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忧闷的心？他问自己，他知道自己在一个属灵的低潮的状况。所以第一步，你要先正视，就是知道自己有属灵的低潮。第二，就是要劝导你自己的心。这个时候，你的心可能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就可能是。从别人跟自己来的，会告诉你说，像这个诗人之前说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到神，在时间上他找不到神，他也不知道别人问他说你的神在哪里，他也找不到神，空间上也找不到神，时间空间他都不知道神在哪里。所以一种声音会告诉你，你在属灵低潮的时候说，神已经不要你了，神不要你了。那另外一种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圣灵在你里面，你是基督徒的话，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会有一种声音要引导你的良心，要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在旧约的这个诗人呢，他当时可能没有还没有意识到圣灵在他里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没有普世性的全面降在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所以当时他是直接告诉自己应当仰望神。他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低潮当忧闷当中，他的头是一直低着的，没有看神，他在看一些别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但他就是没有看神。所以他说要仰望，要看着神。属灵低潮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不相信，也就是当你一直低头到一个地步，你不相信有神了。仰望神代表什么？要重拾对神的信心。基督徒已经有圣灵，圣灵会常常教训和鼓励我们。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当圣灵在告诉我们要仰望神的时候，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制服自己的心。你在这个时候，当你看到你的心，当你知道正视到你是一个正在属灵低潮，你的心在忧闷，你要大声的对他说，许国敬要仰望神。这个是诗人在做的，你要大声的告诉你里面，跟你里面讲道，向他讲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要仰望神。所以请你和旁边的说，要仰望神，称谢神。 有的时候属灵伙伴很重要，诗人这个时候很孤独，他只能对自己说。但如果有个属灵同伴，像刚刚大家彼此对说的话，你会更容易走出属灵的低潮。第三点，赞美神的拯救。所以他最后说，应当仰望神之后，他说，我还要称谢他，我当面的拯救我的神。这是一种宣告。当你和自己告诉自己说我要仰望神的时候，你开始要回想神是谁。之前你在神面前的经历开始模糊了，因为你已经在属灵的低潮，你忘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这个时候你要让自己回想上帝是谁，上帝在我生命中做了什么工作，神在我生命中怎么样带领我出死荫的幽谷，现在他也可以同样带我出死荫的幽谷。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让我的心继续忧闷，而是让我的心仰望神之余，我还要宣告，我要赞美，我要称谢。我当你在宣告的时候，你不只在告诉你的心上帝是谁，你也告诉其他的人，你告诉魔鬼，你告诉这个世界说你的神是谁。弟兄姐妹，患难中的赞美就带着超越的信心，并不代表你的患难就没有了，但是在患难当中的那种赞美就带着一种很强的能量。因为你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你已经得救了，靠着你的祷告，靠着你的赞美，靠着你的宣告，你已经得救了。这是在患难中的赞美带着超越的信心。请你和旁边的人说，患难中的赞美带着超越的信心。属灵低潮的时候，第一，要知道你自己有属灵的低潮；第二，要仔细的去就是劝导自己的心，甚至大声的说要仰望神；第三，就是要纪念上帝曾经的作为，知道记得神是谁，而且要大声的宣告，要赞美我们的神。你这样就能够超越，冲破你的属灵的低潮，因为患难中的赞美就能够带着超越的信心。但是弟兄姐妹，我认为比属灵低潮更恐怖的就是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属灵的低潮。每个星期上教会，但是对那些圣经祷告完全没兴趣啊，来教会真的是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种。有些呢就说，我连教会都不用去，我只要内心信主就好，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用去教会，我不用去小组，我不用参加基督徒聚会，我不用跟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这种人已经是灵性低潮到了一个无所谓的地步，这是最危险的状况。也就是说，我忽略我灵性低潮的事实。接下来你会怎么样？这种人接下来会离神越来越远，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挂名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当你一直忽略你属灵低潮，或者是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在低潮，而很随便的去处理你所有的这些属灵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到最后就有属灵的死。就跟那个喝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可乐，一直喝，把可乐当水喝的那个人一样，最后死在医院里面。你有可能喝太多的毒，而还觉得享受最终之乐，到最后你可能会经历最后就是属灵的死。也就是说，神任凭你了，随便你了，那是最可悲的光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借着诗篇42和43篇告诉我们，是我们都会经历属灵的低潮期，无论是什么样的基督徒都有可能碰到一个很属灵软弱的时期。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彼此警醒，彼此守望，让我们不踏入那种光景。而我们在这种光景当中的人，主求你借着今天的正道，今天的讯息，能够惊醒我们，让我们心中重燃对你的火热，让我们从低头变成仰望，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就是我们面前的拯救，是我们的神， 让我们重新纪念上帝你曾经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让我们重新的思想上帝你是谁，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是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更认识你的圣灵。上帝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光景当中能够越来越成熟，碰到属灵低潮的时候可以尽快的走出来。我们向我们自己的心来宣告，主啊，我们要仰望你，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要称谢你，主啊，你已经拯救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就能够超越那一切的患难，那一切的拦阻。今天请你重燃我们牧灵台福基督教会里面所有弟兄姐妹的火，我们心中求你让圣灵，让我们让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重燃起来，让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重新把这个火燃起来，能够有一颗热心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因为挂名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心的向你。我们今天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